我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，我的意思是，电视是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，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，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，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。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，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，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。例如，美国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报纸《今日美国》就是完全按照电视的模式定型的。它在大街上被摆在类似电视机的东西上出售。它刊登的故事出奇的短。它的版面设计大量的使用照片、图表和其他图像，还有的是彩色的。它上面的天气预报图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视觉享受。它的体育版上无聊的数据多得可以让电脑发疯。结果，创刊于1982年9月的《今日美国》已经一跃成为美国第三大日报。这是发行审计局截至1984年7月公布的结果，远远超过了《每日新闻》和《华尔街日报》。偏好传统的记者们批评它肤浅夸张，但该报的编辑们对印刷术时代的标准继续不管不顾。该报的总编约翰·奎恩说，我们并不想得大奖，何况他们也不会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，这是他们为电视认识论产生的共鸣而献上的礼赞。在电视时代，段落已经成为报纸新闻的基本单位，而且奎因先生也不必为不能得奖而过于烦恼。随着其他报纸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，给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。我们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成功杂志，比如《人物》和《美国》，不仅仅是电视型印刷媒介的典范，而且他们对于电视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反作用。电视告诉杂志，新闻是一种娱乐，杂志转而告诉电视，只有娱乐才是新闻。有些电视节目，比如《今夜娱乐》，把关于名人和艺人的信息转化成严肃的文化内容，这就使新闻的娱乐性更完整了。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娱乐。在赫胥黎笔下充满现代技术麻醉剂的世界中，广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类。广播本身的特点是它非常适合传播理性而复杂的语言，但是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，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，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，也就是说，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，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在现在流行的观众来电点播节目中，观众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类人的咕哝声，这种节目没有内容，但也许还有一点考古意义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尼安特人之间的对话大概是什么样的。而且在电视的影响下，广播新闻的语言也越来越脱离语境，变得断断续续，所以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被有效的截断了。在纽约市 WINS 广播电视请求听众给我们20分钟，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。他们说这句话时是诚恳的，听众们也不会把这个口号当作痴人说梦。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。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成为娱乐的源泉。我们的新闻也一样，历史已经证明，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，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，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，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。